各位弟兄姊妹平安，还记得我吗？谢谢大家还记得我。我记得当我翻开我自己的讲道记录的时候，上一次大致上面是在2007年左右吧，是在大家 当中去讲道。记得不记得我不是最重要，记得我所讲的话吗？上一次在大家当中也是算教的时候，也是大家的算教月的时候，跟大家去分享。上一次在大家的当中分享神的话语，是分享一个福音的高峰啊，不是我记性好，因为我有记录，当我回去翻查的时候，当我讲到福音的高峰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今天做基督徒啊，或者是我们神的儿女们啊，我们常常以为福音只是停留在我们回天家，我们以为福音，我们相信福音就是信到耶稣基督复活就够了。但是四卷的福音书都不是停留在耶稣基督的复活，你回去查查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卷的福音书，称为福音书，都是停留在耶稣基督的大使命，耶稣基督的使命的颁布。马太福音28章哪里讲到，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可福音16章在哪里讲，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路加福音，你们要到地极做我的见证，24章。然后刚才大家的可以看见，在大家的这个周报上面，父怎么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你，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的使命。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或者是我们常常都有一个错觉，因为我们华人对宗教的看法有时候也下意识的放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听过这一句话吗？当我们出去传福音给我们的自己的同胞的时候，哎，信哪一个宗教都没有什么关系啦。为什么呢？宗教不外乎道人向善，是不是？信哪一个都没关系呢，都是要我做一个好人就是吧，是吗？这里呢，就是我们又有另外一个的错误的看法，或者是又回来到我们今天我们自己的教会，有时候我们对大使命的看法也有一点点的偏差。除了刚才我们说，刚才我说我们的信福音只停留在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没有再进一步说福音其实也包含了耶稣基督差遣我们出去去成为这个宣教士，宣扬这个福音的人，这个神的儿女们。除了这个偏差以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偏差，我们以为教会很多时候宣教对于教会来讲只是一个 program， 只是一个节目，只是一个事工。我自己教宣教，可能你说啊，马老师你可能对宣教太着意了，所以呢你每一出去的时候都这样讲。是，我承认，因为我是研究宣教的，但是这个也是事实。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教会，我们很难想象我们今天一个不出去宣教的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今天如果一个教会不出去宣教的话，按照 Leslie Lubigan 一个宣教学者说，在本质上面他不配成为一个教会。为什么呢？如果今天我们在这里聚集只是为了礼拜天一个礼拜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在那里很开心唱唱歌听听到，然后出去的时候什么都忘记了，那你这一个小时有什么作用呢？那你这一个小时在你这个生命当中起的作用又是什么呢？这一个礼拜最轰动的一个新闻大家都知道哈，都跟你们有关，我跟我没什么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常常说我们的生活脱离不了爱什么爱什么爱什么， 不是爱什么要什么的意思，是爱 iPad iPod iPhone、这些爱什么爱什么爱什么，当然我们都是爱了、但是我的电脑是 PC， 我的电话什么都没有爱的，我因为我的儿子不要的话就给了我了，他要爱的话我就没有爱了。这个 Steve Jobs 他是个佛教徒，但是他在一些演讲当中讲了一些很有趣的话，他说死亡是人生最大的一个发明， The greatest invention of life is death。 因为他说当我们每一天起来我们都要，当今天是我最后一天来生活的话，你就生活不一样。这个是他对一群学生讲的一些的话语。当然这个跟我们华人的有一点华人的哲学思想有一点相反了、孔夫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但是呢 Steve Jobs 说是、未知死焉知生、你不懂得怎么样死的话呢，你就不知道怎么生活。但是我可以问大家，今天我们又知道死吗？你知道如果今天是你最后一天在这个世上，你又回头去看你的生命的时候，你觉得你的生命是一回什么事情吗？教会如果今天被提了，耶稣基督问这个教会在世上为我做了什么，你怎么样回答？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问教会为什么传留在这个世上。又或者是今天我刚才说我们很容易只是在宣教当做教会里面的一个 program 一个节目，你知道我们啊，对不起啊，我不是批评大家，因为很多教会都是这样做、我们每一年都有一个宣教月、宣教主日或者是宣教周啊、宣教年会，然后我们在哪里呢？好像弟兄姊妹他平常都不宣教，在哪个宣教月里面突然之间提醒了、出去宣教了，做完了一个月以后又回去混混沌沌的去过其他的十一个月，然后到了明年宣教月又来了，又再打一针兴奋剂。我们就很容易就以为宣教只是一个月的活动，宣教只是一个周末的活动，宣教甚至只是一个几天的活动。又或者是宣教月来了，你受了感动啊，真的不是宣教，你知道这个世界有只有三分之一百分之三十三是基督徒啊，超过百分之六十还没有信主啊，有百分之二十五左右是在我们所讲的还福音还没有传到的地方。哦，很受感动啊，又有宣教士去跟大家分享宣教的时候一些见证，甚至说去年上一次我来的时候，我记得啊、为什么是我记得是2004年呢？其中一个原因哈、除了我翻查我的记录以外，我上一次来的时候还记得你们在这里有马里逊这个福音来华的这个展览在这里，我去看哦。看见这些见证，看见这些展览，或者是看见一些机构的报告，或者是看见一些宣教机构在那里摆的摊位，我们很受感动。感动了以后你做什么？回家坐下来，打开你的支票，写一个数字放进去啊，心安理得。这一个礼拜啊，这一个月我做了宣教，我参与了宣教，是仅仅这些吗？你知道我们今天我们对宣教呢有一些偏差啊。今天为什么讲了那么多？其实我希望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再看，今天宣教其实不是一个 program， 是我们存在神对我们的托付，我们要完成神在这个世上面，神对这个世上的心意是什么。我今天来的时候一直都是在那里思考神对这个世界最主要的使命是什么。一个是他的使命，一个是他的心意，就是说神对这个世界的使命要做什么。我今天怎样讲呢，可能你有一点吓哈、 然后神的心意又是什么？神的使命跟心意在当中是有一点的差距。在新约里面我们讲到神要我们出去，但是新约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哪里讲到神的心意，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彼得后书第三章哪里讲到他说不愿意一个人沉沦，这个是神的心意，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但是到了启示录哪里呢？你知道启示录最终是讲什么？当然新天新地，我们是为了我们可以到了新天新地，在哪里住在哪个耶稣基督为我们准备哪个 mansion 哪个豪宅啊，哪里去在哪里欢喜快乐吗？还是天地都要过去？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世界所以一到了有大灾难的时候呢，我们就立刻想到一回什么事情。四川大地震我们又想了然后那个去年哈、啊、是不是去今年不是去年今年3月11号啊，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那天是我太太生日啊，3月11号日本大地震，我们立刻就想到什么？世界末日，地球要毁灭，神的审判，是吗？我们虽然我不太赞同哈但是我们立刻就网络上面就立刻有一些人认为我们是研究中国近代教会历史，中国近代历史的背景一样的事情，特别有一个情意节啊，该死日本受神的审判啊，我们就想到神的审判。但是话又讲回来，虽然我不太同意，但是话又讲回来，神对这个世界的审判是一定的。你看看新约里面，神的审判是一定会来的。你不要以为神没有审判，神一定会有审判。而且审判的时候，在神的审判当中，有哪一个可以站立得住？没有人。在两个的中间当中，有什么我们可以做呢？神的使命啊，虽然我是研究Missio Dei， 就是神的使命或者神的宣教啊，神是要传扬，要愿意万人的。就其实你看看圣经，神的使命，我有另外一个看法，就是说神的使命是要审判这个世界，但是神的心意是要拯救这个世界，愿意万人得救。在这个审判与拯救的当中，我们怎么样去生活？神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在旧约里面已经有了，这是刚才大家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我们比较少在讲宣教的时候提到，但是感谢主，这一次九月份我去这个世界华人福音大会里面的讲员 Christopher Wright 莱特博士，他都写了，所以建议大家去读他的这一套的书他有一本是他的差不多他这世界说这个是颠覆世界的一个宣教的传世学就是上帝宣教中的上帝 The Mission of God， 翻译了中文，那么厚的一本书，在我的课程当中我也要求同学去读，是很新的一本书。另外一本书就是上帝指明的宣教，就是今天我给大家的题目，是这个上帝宣教中的上帝的这一本书的俗篇，就是在这一个世界华人福音大会里面他所讨论的问题。我看了这一本书，我发现阿们阿们。当然还有另外一本书，他没有多大人的注意，等一下我会提的都有提到的是他的专长，也是他的专长。Christopher Wright 他从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些令我觉得当过去我一个疑问，或是我自己一个我想不清楚的一个问题，让我厘清了。其中一个，当我读宣教的时候，今天我们问为什么神要建立教会，用教会来去做宣教， 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去聚会？我们在这里建立了教会，怎么样才是一个教会？教会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当我内宣教的时候，我们出去要传扬神的福音，我们要建立教会，教会又是一回什么事情？你建立的教会是一回什么事情？在这里我们都牵扯到教会论跟算教学两个很不同范围的，但是在这里却这样讲两个，这样它联合起来。你说马老师怎么样啊？刚才文主好像没有什么你所讲的事情哈。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里神再一次向亚伯拉罕说，第十八节，十八章十八节，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神应许亚伯拉罕什么话？就是他要成为万国的祝福。这一句话神非常重视，在旧约的创世纪里面，神讲类似的话讲了五次。第一次是在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当他呼召亚伯拉罕从吾儿出来的时候，他要叫他成为大万国成为大国，然后呢他说你要成为，你的后裔要成为万国的祝福，祝福你的我就祝福他，咒诅你的我就咒诅他。十二章当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给了他这个应许。然后就是第十八章在这里的十八节，等一下我会详细一点去看这一段经文。然后呢到了二十二章十八节呢，哪个时候又再出现了这一句话，万国必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这一句话的背景环境就是亚伯拉罕将以下献赏了以后，但是我们都很熟悉这个故事哈，要献上以下，但是最后神阻止了亚伯拉罕将以下献上有准备，然后他说我知道你听我的话了，所以你要成为万国的祝福。然后二十六章第四节，哪个时候就是不是对着亚伯拉罕讲这句话了，这个是对着以撒讲这句话。以撒在哪个时候，好像亚伯拉罕的哪个时候有饥荒，他要下到埃及，然后他要遇见饥荒的时候，神也继续的跟以撒讲，你的后裔要成为万国的祝福。然后二十八章十四节，这个不是对以撒了，对以撒的儿子雅各去讲解一句话，哪个时候是什么？雅各要逃避他的哥哥以扫的追杀，他要逃离自己的家乡，有一点像亚伯拉罕，只不过亚伯拉罕呢是神呼召他出来，但是他现在因为他跟哥哥的冲突，他要离开，因为以扫要追杀他，因为以扫说你拿了我长子的名分不得子，你还拿了我的祝福。雅各逃亡的时候就是在伯大尼这个睡着的时候，神向着他显现，仍然向他去应许亚伯拉罕同样的话，万国必因你得着蒙福。万国因着亚伯拉罕的后裔蒙福，这一个宣教的理念可以说是这三年到五年当中提出来的一个新的宣教的理念，一个非常合乎圣经从这里出来，也非常合乎我们华人或是东方人的理念，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万国的祝福。为什么？因为过去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宣教的历史的时候，宣教历史从1910年爱丁堡会议开始就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宣教的理念特别在哪个时候，但是哪个时候如果我们从哪个时候一看过来，都是西方的这一种宣教的理念。西方的宣教的理念是一回什么事情？ 这个也难怪啊。今天有很多，当我们跟华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有一点很难回答他们。为什么？因为在历史当中，他们所看西方的宣教是一回什么事情？从鸦片战争开始，鸦片战争那个传教士随着这个渐渐进来的时候，他们说这个是文化的侵略，这个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什么？也很难怪哦。为什么？不单单是因为这个历史的背景，华人的历史的背景，也因为从1910年或者是再早一点，西方的这一种宣教的理念是比较富啊，对不起，用这个字哈，侵略性，比较富有这一种军事的味道。当你回去查考1910年之后的一些宣教大会呢，他们都是用这一种的理念，为耶稣得到全世界啊，我们要为这个在这一个世纪末了的时候，为耶稣得到这个世界，要打杀这个世界，哦，这些是很厉害啊。这个都是一种侵略哈，对不起，只用这个字哈。但是当然我们知道他们不是，但是这一种的是军事的用途的时候，很容易就联想了，所以在华人的当中很难脱离了这个，又来了。特别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是非常富有这一种的进取性。你信耶稣啊？你不信耶稣怎么样？下地狱啊！将来你下地狱不要怪我。你就不会反过来讲哈，你将来上天堂你要谢谢我。我们总是讲你下地狱不要怪我。我们好像还没有听见啊，你上天堂你要谢谢我。或者是我们要信耶稣，你不信耶稣以后我跟你不再有来往。有没有看过这一些的传福音的方法？或者是传福音的时候读了那个属灵四个经，神的对我放你走。全部对继续下去，这一些有时候我们都下意识有这一类的。但是这里从亚伯拉罕开始，神要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呼召亚伯拉罕，他死到亚伯拉罕要做的是成为万国的祝福，他的后裔要成为万国的祝福。而这样讲是什么意思呢？可能是不是我们迁就了万国呢？又不是。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在这里呢，我们回到18章啊，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很详细讲每一段，我只是抽了18章的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的背景是很独特。这一段的经文的背景呢，就是神一方面来到下来去应许亚伯拉罕，在前面应许亚伯拉罕说你要生一个孩子叫以撒，这个才是你的后嗣，不是你的仆人，不是以实玛利，是以撒。撒拉在哪里？还在暗笑，哦，那么年纪那么大还可以生吗？神说不是，这个是我的应许。神应许亚伯拉罕，为什么神要应许亚伯拉罕呢？他在一个什么场景应许亚伯拉罕呢？你看看在18章下面再讲了一件很跟前面很不一样的一回事。下面的哪一段的经文是讲到索多玛、俄摩拉这两个城市的毁灭。在下面第22章18章22节，我们去略的读一下。二人转性离开哪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对不起，应当是20节。耶和华说，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恶甚重，深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的行为，果然竟像那打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这里新闻于我，这里有一个很独特的这个字，这个新闻于我，哪个声音，哪个喊叫，这个喊叫这一回事达到神的耳中。这个喊叫是一回什么喊叫？这个喊叫呢是一个很 很凄惨的喊叫。再准确一点，这个喊叫是一个女生被强暴的时候所发出的一个喊叫的声音。索多玛俄摩拉的这一个城市罪贯满刑。当我们看见下面十九章的时候，你可以看见这个城市罪恶正是甚大，大到一个地步，同性恋的问题等等的问题，很大的罪恶。所以神要毁灭，神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是在这个场景的当中，神章节在应许跟毁灭的当中，神到了亚伯拉罕那里，告诉亚伯拉罕说，我必要叫你成为大国，然后你要成为，你地上万国必因你得福气。是什么意思？索多玛俄摩拉可以说是世界的代表。这个世界是会越来越混乱，你可以看见这个世界的罪恶是好像我们做基督徒有时很灰心，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讲了又讲，总是没有办法将它拿回来。最近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签那个 SB48 48还是47忘记了，好像是48 SB。 你知道这个提案是已经签了名字，这个提案是什么？就是在公立学校里面，公立学校从小他们就要教导同性恋的成功的人士都在哪里，都要放在他的教科书里面。我的儿子问我，爸爸你签了没有？我说当然签了。然后我儿子是比较 rational 的，他说，爸爸为什么我们不给这些同性恋的人，他们也有他的贡献哦，为什么不准许提他呢？你怎么回答？这个是世界的世界观。但是我说 I don't have a choice， 如果他们这样，他迫使我去承认他们所讲的事情， Do I have a choice？ 我有没有选择？我举了一个例子，在今天在学校里面讲小朋友的性教育的问题，还需要父母签名。为什么这个不需要我们父母签名？比较硬的要他们要讲下去。而且为什么要独独的放这个出来？你可以看见这个世界不断的在这里，同性恋的问题啊，恋童的问题。你可以看见最近在这些的法庭上面，我们都看见啊，当然我不是说哪一个有罪没罪，你就可以看见在法庭的当中，我们看见这样都行啊，啊这样哦又有这样，不论是在意大利或是在美国，你可以看见这个世界的罪恶，就好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到了一个地步，喊叫已经到了神哪里去。我也可以告诉你，这个世界最终的结果也好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你告诉我是不是？你说不是，哪里怎么样练启示录啊？神的使命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施行审判，在最终的审判。但是在最终的审判来临之前，他要做的是什么？他先要去找亚伯拉罕，因为他的心意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所以他去找亚伯拉罕，他去找了一个亚伯拉罕，然后对着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我要给你一个应许，以撒你的后裔，然后你要成为万国的祝福。怎么样成为万国的祝福？当然如果从这里来再看下面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开始做了，只不过做不成功。你看看下面亚伯拉罕做什么？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俄摩拉来求，哎，你看看，在22节一直到这18章的33节，亚伯拉罕在哪里去为索多玛俄摩拉来求？神啊，会不会50个亿人 你都不毁灭。神说不毁灭，好，40个怎么样？30个怎么样？20个怎么样？最终10个又怎么样？你可以看见一直下去，一直下去，到最终神说为这10个的义人我都可以不毁灭这个城市，但是很可惜连10个都没有。那你说啊、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就亚伯拉罕的仇，等一下，这里我们先处理亚伯拉罕。神为什么要拣选亚伯拉罕，要他成为大国，只是救亚伯拉罕吗？只是拯救亚伯拉罕吗？今天我们常常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你看看神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拣选了我。拣选我什么？什么叫拣选了你啊？因为你拣选了我，将来在天堂你已经为我预备地方，你已经为我预备了一个位置，在哪边怜悯的时候我也必在其内啊。有一条歌就是这样唱，哦，我谢谢主，因为你怎样拣选了我。神的拣选只是为了你得救吗？神拣选亚伯拉罕的目的只是要亚伯拉罕成为大国吗？神拣选以色列民是因为只是要以色列民得救吗？如果是神拣选以色列民只是为了以色列民得救的话，神真是很笨，对不起，这样有一点亵渎的话，为什么不拣选中国人？拣选中国人就有起码五分之一的人口可以得救，拣选以色列人，看看以色列人有多少。神的拣选不是为了我们将来只是想进到天家，神的拣选要祝福我们，神要祝福我们，拣选我们目的是要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很主要的神拣选我们的重点。神要我们得救，是他拯救了我们，是要我们也成为别人的祝福。别人的祝福是一回什么事？当你看新约，当我这样看的时候，最近这几年我越看越感谢主给我再看见这件事情。将来在审判的时候，你仔细的回去看马太福音25章26章，哪里讲到末世以后他就讲到审判。神在哪里审判的时候，如果神的心意是要万人得救，但是神却说我要毁灭，在两者之间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在这个拯救的过程当中让这些人成为神的心意，而不会成为神的审判。你再看先知书，今年我不断的去讲12先知书，12先知书里面讲的很清楚，很多一个信息很清楚，神的审判是一定来的了，但是先知你要站在破口，你要站在破口。哈巴姑书的时候的话，我们以为站在破口呢，在 有一首歌就是说、我要站在破口之中，在哪里寻求你。但是破口是直到神的审判来临了，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要挡住这一个审判，要他延迟也好，要他不要来也好。这个不是我所讲的，诗篇里面的话，诗篇里面曾经讲过，摩西神曾经说我要毁灭以色列人，记得这一件事情吗？出埃及记，当以色列民在哪里拜金牛犊，摩西拿着那个法板下来的时候，以色列民在哪里拜金牛犊，然后摩西就很愤怒，然后打碎了法板，然后告诉他我现在想去再跟神谈话，你们在那里好好等我。摩西在闪散的时候，神说算了，这一群以色列民我毁灭了他，摩西我要兴起你的后代。如果你做摩西，我说阿们。马志信以后的不再是以色列民，是马志信民，多好啊！但是摩西没有这样讲，摩西说不好，摩西说如果你要跟他们，我请你跟他们同去，就算你再从生命册上面涂抹我的名字，我也愿意。 摩西愿意为了这一群的以色列民，顶撞神的以色列民，可以牺牲他自己的生命，不是肉身的生命哦，是永恒的生命哦。摩西可以，你知道神回心转意，没有毁灭这一群以色列民。然后诗篇说，如果不是摩西站在破口之中，以色列民早已毁灭。这个就是站在破口的意思。是的，今天的这个世界，罪恶如俄摩拉、索多玛、俄摩拉。但是我们做基督徒在哪里哈哈笑？你们将来一定死，该死。还是你在这里站在破口当中，为这个城市、为这个社会、为这个世界来祈求神？神啊，站着，等着，等着。我知道你愿意万人得救，好像亚伯拉罕一样。所以亚伯拉罕他在哪里要成为万国的祝福，就是在这里。你今天有没有为这个世界来祷告？有没有为这个罪恶的世界来祷告？是的，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扭转这个世界的结局，好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但是彼得后书哪里说神确实宽容，神会按照他的儿女们在这一个世界里面所做的事情延迟了也好，目的是要万人得救，他的心意得到满足。我们要成为万国的祝福是几个？那我们怎么样去祝福万国呢？这里也讲了一句话，十九节，我眷顾他，要他成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怎么样遵守我的道。你怎么样成为万国的祝福啊？遵守神的道，遵守神的道，秉公行义。今天为什么我们要追求，为什么我们要活出神儿女们的样式来啊？只是的思考呢，其实如果你真是好像我们所想象，将来只是为了想回天家的话，你不需要活成这个样子的。为什么？因为将来不完全的、不完美的都怎么样变成完美啦？你只要信耶稣，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完全圣洁啦，哪个时候完全上他啦？现在我们好像是荆棘一样啊，模糊不清，将来什么都知道啦，你为什么还需要追求，还需要活出来呢？还是要活出你儿女的身份呢？因为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我自然得救就完美了吧？完美的意思我 100%。 现在无论你是 20% 成长，或者是 90% 成长，将来都是 100%， 那我为什么要追求呢？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什么都完美了。我们今天要读圣经，我们要活出神的儿女的样式，是为了告诉人家，你看我多好，神不拯救我是他的亏损吗？还是在这里神好像告诉亚伯拉罕一样，我要眷顾你，但是你要遵守我的道，你才可以跟着，你看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应许亚伯拉罕什么话？你的后裔要成为万国的祝福，你要成为万国的祝福。弟兄姊妹，那这里要做一些广告。你为什么要读这个伦理学？来了，开课了。为什么要读伦理学？念伦理学知道等人家看见我是多美好吗？你知道神的话吗？如果神说你要成为万国的祝福，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你要遵行我的话，那你知道神的话吗？你知道吗？为什么要去念神学？为什么要读圣经？为什么要想神学院的课？你要知道神的话，你要知道神的话，遵行神的话，你才能成为万国的祝福。你要活出神的话，你的伦理道德不再是我们自己伦理的道德，是神告诉我们的伦理道德。最近我讲 哈该书，哈该书有一段很难很难解释的话。哈该，神请哈该，神怎么讲？哈该去问，神叫哈该去问这一个的祭司，所以说如果有衣服兜着圣肉，这个衣服碰到其他的东西，这些其他的物件算不算圣洁？这个祭司说不算，不圣洁。然后在第二个问题，如果有一个人碰了死尸成为污秽，当然这个污秽不是卫生呢，这个污秽是指到是他的这个礼仪上面的污秽，不洁净。这个人又碰其他的物件，其他的物件算不算污秽？那如果按照前面的逻辑，圣洁的衣服兜着圣肉，碰到其他的不圣洁，不可以成为圣洁，然后污秽应当也是不可以变成污秽吧？是不是？这个是逻辑来的，是不是？人的逻辑啊。但是祭司怎么样回答？祭司说算回污秽，怎么解释啊？所以我们就在哪里想了很多，学姐在哪里啊？圣洁是可以不可以传染的？你的圣洁不带毒，不等同我的圣洁，但是罪恶才可以感染的啊！罪恶呢，你犯罪了就很容易搞到我也犯罪啊！哪里没有讲这个？因为下面还有一句话，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我的国民，也是如此。”如此是什么？是指到好像是这两个问题，他们要合乎逻辑的去推论，他们的伦理道德是应当通得过他们的头脑，是因为是这些 的伦理道德是要他们所认识的，这个就是他们的伦理道德。但是圣经里面的伦理道德是什么？神怎么讲我就怎么活。哈该的难两段话，其实就是告诉以色列民说，我怎么样讲，你们怎么样活。因为难两段话都是在利未记讲的清清楚楚，没有的辩论。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生活，我们要活出神儿女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我们都会这个不合理啊，神啊，这个不合逻辑啊，这个在这个社会里面行不通的嘞，这个世界的人不是怎样看呢？对不起，神的话语怎么讲？神的话语说是不洁净就是不洁净，神的话语说是圣洁就是圣洁，你只有一个选择。顺服还是不顺服？你是透过这个顺服，你就使到其他的在罪恶当中的世界看得见神对他们的心意。透过你的伦理，基督徒的伦理跟世界不一样，使到他们看得见神在这个世界里面的心意。弟兄姊妹，今天就是祝福万国的圣教。如果是这样的话，今天你跟我的圣教，在不单单是这一个月的当中，我们给讲员给圣教是 pump up激励了我们，使到我们里面的荷尔蒙在哪里翻腾，哦，很兴奋，出去两个月之后你就躺下来了，在哪里好好写一个支票就行了，是吗？在哪里好好祷告一个月就行了，不是。那你在生活当中其他的十一个月怎么样去活出神的样式，怎么样活出神的伦理，怎么样活出神的生命，这个就是你的宣教的根基。我们很喜欢到远处去传福音给其他的民族万国万族。我最近讲短宣的时候，我们很喜欢去印度里面去做短宣，但是在你旁边的家，你邻居就是一个印度人，他怎么样看你啊？你的车停在哪里啊？你的垃圾倒在哪里啊？ 你会爱远处的这个印度的民族，但是你的邻居印度人呢，臭到他的客人味道我都不喜欢了。那你的生活跟你的宣教脱节了。弟兄姊妹，宣教从你的生命开始，从你活出神的伦理道德开始。所以 Christopher Wright 讲得很好，给我这个很大的曲子，说今天在北美，不单单是北美的信徒，全球的信徒应当好好去思考，今天我们基督徒在你附近，在你的邻居，在你的旁边，你活出了这个伦理没有？如果你没有活出神儿子的样式的话，你不要讲宣教。宣教不是到了一个地方没有人知道你讲一套的理论，宣教是在你本地，每一个人都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活成什么样子，用你的生命告诉他说神的审判来了，你可以逃避，你可以离开这个被神审判的这个的命运的终极。今天你又怎么样去活呢？你不要先讲到远处的宣教，在你邻居的旁边，在你的朋友的当中，在你工作的范围，在你家庭的里面，这个宣教的工厂已经在了，你要怎么样回应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在这里去再一次思考我们今天的生命跟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只放眼在我们所做，但是我们却没有去领会神你自己所呼召我们的生命的本质，就是要完成神你自己这个使命。帮助我们在这里领受了你自己的话语，接受了你自己的挑战，帮助我们的生命就成为一个宣教的生命，活出神你自己儿女这个样式，这个伦理，你知道在我们中人，在我们旁边的人，他们都看见，他们都蒙受这个祝福，成为万国的祝福。主啊，我们谢谢主，求你将你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面，免得我们得罪你。我们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